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徐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本期的英语盾将带您到美国俄勒冈州，看中美两国军队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操作上的合作与演练。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参议院星期六凌晨以51票赞成对49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大幅度改革税法，涉及1.5万亿美元的法案。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法案和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必须调整为一致，调整过的法案必须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弗雷克参议员星期五说，他将对这个重大法案投赞成票。对他投赞成票的条件是共和党承诺通过相关法律保护80万幼年时来到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认罪，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并同意与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莫斯科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有串通的联邦人员配合。作为认罪条件，弗林同意全面配合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组，回答问题，提供书面陈述，接受测谎仪测试，并参加执法部门的秘密行动。作为回报，穆勒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同意不再向弗林提出刑事起诉。白宫对弗林认罪的重要性轻描淡写，白宫律师克伯说，弗林的认罪除了他自己之外与任何人无关，还说弗林是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在川普入主的白宫只工作了25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与埃及的反恐合作正在发展，尽管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冻结了一些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与埃及保持稳固的关系。马蒂斯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时发表了以上讲话。埃及是马蒂斯四国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娱乐界和政界人士不断爆出性骚扰丑闻，越来越多的女性甚至男性站出来说他们曾经受过性骚扰。稍后的美国万花筒带您了解，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
不断爆出性丑闻，有多少总统被揭牢底？社交媒体兴起反性骚扰的浪潮，多数男性受害者选择沉默。另外，富士康投资美国，享受高额免税优惠政策引起质疑。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最近，美国娱乐界和政界不断爆出性骚扰的丑闻，越来越多的女性甚至男性都站出来说，他们曾经受过性攻击或者性骚扰。这些指控还涉及到一些美国总统，包括现任总统川普。
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是很有成就的议员和总统，传记作家表示，他也是个花心的男人，有过很多绯闻， 他不是第一位沾花惹草者。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托马斯·杰弗逊和他的奴隶莎莉·海明斯有过孩子。一位总统历史学家表示，一些政治人物违背自己的结婚誓言并不令人吃惊。
如果不充满诱惑，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这就是他们谋生的职业。
约翰·肯尼迪据说在入主白宫之前和执政期间有过多次绯闻，现在都尽人皆知，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成人之间双方自愿的关系并不是非法的。
我们还希望能够区别追逐14岁女孩的色狼和那些尽管也不好，但是不构成犯罪，或者在法庭上可能也不被列为性骚扰的事件。
在比尔·克林顿参选总统之前，有关他性攻击的指称就困扰着他。他后来在白宫时期就一段双方同意的性关系撒了谎。他遭到弹劾，但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当时的互联网刚刚开始使用。
毫无疑问，克林顿很幸运，如果当时互联网被大量使用，他可能躲不过那一劫。
2005年，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当时被录音吹嘘自己对女人动手动脚。
如果他真的做了那些他在录音中吹嘘的，像他所说的抓女人的私处，这肯定会成为性攻击事件，那事实上是犯罪行为。当然，我们的证据仅仅是他自己说的话。
历史学家里夫斯说，都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男性喜欢夸大其词。另外，女性和男性可能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对手和反对者得以公开这些传言，不论真实与否。学者们表示，性攻击的受害者越来越受到支持鼓励，尽管不是所有的指称都能被证明，但是挑剔的公众认为这些背后的事情和权力有关，其中就包括总统。
在反性骚扰的浪潮中，不仅妇女纷纷揭发性侵行为，男性也出面举报。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所有举报性骚扰的案例中，有16%的受害者是男雇员。不过，男性受到骚扰后，更多的选择沉默，不太会举报。
在反性骚扰的声浪中，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形式。流行歌手玛丽亚·凯莉的前贴身保镖就指控这名歌手对她进行性骚扰和言语骚扰。迈克尔·阿奈罗指称凯莉向他暴露身体以及行为不检点，歌手凯莉否认这一指控。乔什·列夫斯也声称受害，他说他的女上司没完没了地对他进行色诱。
我作为实习生被安排为这名女上司工作，她几乎立即就开始说些也做些不恰当的事情。女老板对我说，她已经决定我们将发生性关系。她用形象的语言评论我的身体，她还通过想象开始描画我的裸体，让我给她画我自己的身体。她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描述她计划我们之间要做的事。
乔氏说，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受到了性骚扰，但她不愿意举报。
我得向她报告，他甚至就是我应该举报的对象，当时没有设定一个机制保证这些问题能得到恰当的处理。再说他有一定的地位，年资很高，人们喜欢他，别人并不知道我是谁，新来的而已。
就像很多性骚扰的受害者一样，乔什担心没人相信他的话，更怕别人说问题是他造成的。
高达70%的性骚扰受害者甚至从来没有在内部向任何人抱怨，没有报告人事部门，甚至没有报告上司。男女都一样，他们没有行动的原因是害怕举报。再一个原因，我们了解到由男性或者是男同性恋者受到别的男子的骚扰，不管是同事还是上司。我认为还有另外的原因导致男性不愿意举报，说另外一名男性对自己有企图。
全国性暴力资源中心报告说，同性恋男子更容易成为性骚扰和性攻击的受害者。另一个研究显示，大约20%的男性在军队服役期间受到性骚扰。专家认为，出面举报这种行为十分关键。
很多雇主发现问题之后，希望迅速地解决，经常是在我们调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雇主发现了问题，赶快把问题了结。
即使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性骚扰仍在心理上挥之不去。随着美国对性骚扰问题越来越严肃对待，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男性走出阴影，寻求疗伤。
台湾电器制造商富士康计划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建造工厂。作为鼓励，威斯康星州将免去富士康30亿美元的税收。富士康说，这个项目会给美国人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和很多的经济好处。不过，批评人士说，富士康拿到的税收优惠是美国历史上州政府给外国公司最大的优惠方案。威斯康星的纳税人有可能会为此赔钱。
冈萨洛·佩雷兹在去年12月在威斯康星州的斯特蒂文特买下了城堡林餐厅。在一望无边的玉米和大豆田间，这是农民们外出就餐的寥寥无几的饭庄之一。对佩雷兹来说，生意还有可能变得更大。
这是我的彩票。
这是因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开发项目之一就要在他的饭馆旁边开工了。台湾公司富士康计划在快活山修建一座大型的平板显示器制造和技术设施，完工后将雇佣上万工人。这处设施离佩雷兹的餐馆只有几公里，他希望很快就能建立。
我希望我从一开始就能拉到很多搞建筑的顾客。
他们开始修建设施的时候需要雇佣10万名从事建筑的员工，再加上另外6000名间接雇佣的员工。等这个经济生态系统在威斯康星运行起来的时候，本州还会增加13000员工，另外还会产生最多达20000份间接和衍生性质的工作岗位。
威斯康星经济开发公司帮助把富士康吸引到威斯康星，马克·霍根是公司负责人。
我们通过了特别立法，实际上是为这家公司在本州的成功开辟了道路。这跟环境法规有关，跟激励措施有关。
威斯康星州给富士康提供优惠鼓励方案，包括如果富士康在其设施投资100亿美元，将有大约300亿美元的税收激励。这些优惠引来了抨击。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激励政策，这有点让人吃惊，因为威斯康星州通常是不玩这个游戏的。
经济学教授史蒂芬·戴勒说，作为纳税人，他最主要的担心之一是威斯康星州有可能反而欠富士康的钱。
如果富士康不缴税，有抵税额，这意味着威斯康星州在付钱给富士康，所以在这个方面，这取决于这个设施会变得多大。目前的起点是3000人，有可能扩大到13000人，实际上到底能发展到多大，我们压根不知道。
不过对30年前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佩雷兹来说，他的担心不是给富士康的税收优惠，他关心的是富士康可能为他带来多少顾客。您现在大约每天有多少顾客？
可能200人吧。
厂子建好之后，您觉得会有多少顾客？
我希望是现在的3倍，谁也说不准。
他也许不用等很久，就会看到上门的食客增多了。新设施计划明年破土动工，同年稍后，威斯康星州可能会有多达1000名富士康的员工。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好莱坞聚焦种族不平等，另外烟草公司被迫在黄金时段做广告，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好莱坞把镜头聚焦在民权运动和种族冲突的主题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3部影片不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再加上大明星精湛的演绎，也让我们来深思当前的种族矛盾。 It's a war zone out
there. 曾获颁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所拍摄的电影《底特律》根据的是1967年发生的撕裂底特律的骚乱。
这些骚乱，那是日积月累不断满意的愤怒，在1967年激荡出了冲突。
底特律等美国主要城市成为不满的非裔美国人的战场，他们面对着失业、住房以及教育方面的种族歧视。毕格罗把焦点放在骚乱期间一个晚上发生的引发警察粗暴对待一群无辜的非裔美国人的系列事件。
You carry a 38, right?
警方试图让一名在酒店目击该事件，并且试图介入化解冲突的非裔美国人保安担下罪责。
约翰·博耶加扮演的是真实人物保安梅尔文·迪斯穆克斯。
他是一位看护那些在场男孩们的无声守护天使。
底特律结合了写实主义电影手法以及紧张的剧情，这部电影把历史影像编织到戏剧化的场景中，让人们身临其境，进入到美国系统性的种族关系不公以及种族压迫的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My hope is，
我是希望这部电影也许能够激发更多的对话。
接着，观众从内城转移到1950年代的美国白人郊区，来到乔治·克鲁尼的黑色讽刺电影《迷阵》。克鲁尼和毕格罗一样，把现实生活中的种族矛盾作为反衬，描述一个悬疑谋杀案，案件背景发生在全部都是白人的郊区宾夕法尼亚州的雷维特镇。由马特·戴蒙扮演的一名腐败的中层管理人员杀了人却逍遥法外，同时社区的注意力和不满都对准了搬进雷维特镇的第一户非洲裔美国人家庭迈尔斯夫妇。乔治·克鲁尼说，在他们拍片的时候，川普还没有当选总统，在夏洛特维尔事件上浮现出来的种族不宽容还没有暴露出台面。
当时还在竞选中，谈论这个话题似乎很有趣，这提醒人们这些并不是新话题。
导演丹·吉尔罗伊在《罗曼先生你好》一片中塑造的人物剧情，把矛头对准腐败的司法体系中被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影片故事发生在当今的洛杉矶，中心人物是一位不善社交的律师罗曼。罗曼的扮演者是丹泽尔·华盛顿。罗曼面对的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司法体系，这种体系不成比例地影响着非洲裔美国人。导演吉尔·罗伊说，他的故事和他的人物一样，让人联想起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民权运动。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故事，在法律层面、宪法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这些事情此刻正在发生，让这个故事成为一个焦点。
虽然方法不同，但三部电影都触及种族矛盾问题，同时也为种族和解和宽容带来可能。
美国电视上又出现了烟草广告，不过这一次是警告民众吸烟的危害。美国政府从1971年起禁止烟草公司在电视上做广告。将近50年后，法庭下令烟草公司要出钱制作电视广告，并且要在黄金时段播出，向民众宣传正确的信息。法官说，烟草行业以往故意掩盖吸烟的风险。
Marlboro Country is everywhere, anywhere in the land。
烟草广告从美国电视上消失了半个世纪后，不仅回到了屏幕上，而且还回到了黄金时段。不过这一次不是烟草公司心甘情愿的。1999年，克林顿政府提出起诉，要求烟草公司赔偿吸烟者付出的几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Today, on behalf of the taxpayers,
今天我们代表纳税人，要求烟草公司支付他们应该承担的费用。
2006年，联邦法官裁决各大烟草公司几十年来一直故意隐瞒吸烟的危害，判处烟草公司在报纸和电视上发表更正声明。可是有关法律用词的争执持续了11年，直到现在更正声明才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登场了。
Cigarette companies intentionally design cigarettes with enough nicotine to create and sustain addiction.
They've created an ad that, frankly, isn't going to be all that.
坦率地说，他们制作的广告没有什么号召力，只是在白色屏幕上打上黑字，配上最苍白无力的解说。
这些广告从11月起在各大电视网上播出，持续1年。烟草公司将为此付出3000万美元的费用。不过，反对吸烟的人士说，自从判决以来，电视观众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些广告并不会达到预期的作用。
这些电视网的观众中，24岁以下的人占不到5%。由于媒体变革，年轻人都在看 YouTube、脸书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媒体。
专家说，要尽早地向孩子们做宣传。 十个吸烟的人中有九个是在十八岁之前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宣传都针对年轻的观众。艾丽·凯勒从高中开始吸烟，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
我告诉你，戒烟是我这辈子最困难的事。
知道吸烟的危害并没有让凯勒戒烟，他经历了跨骨手术，意识到因为叛逆而错过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机会，才最终让他戒了烟。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家庭团聚，我因为一直在室外抽烟，错过了一半的时间。
虽然新的广告没有得到凯勒的赞赏，不过这是烟草公司首次被迫宣传烟瘾的致命危害。节目最后，英国摇滚歌星 John Waite 歌声独特，迷倒了几代人。不久前他来到美国巡回演出，抽空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请听他演唱的 When I See You Smile。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Sometimes it seems like this world is closing on me. There's no way of breaking free. Then I see you reach for me. Sometimes I want to give up and give in. After everything is said and done, baby, you're my reason for living, yeah. When I see you smile,
2017年11月13到19日，
美国第八战区后勤司令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指挥部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拉里叶军营等不同地点举行了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及第十三次研讨交流。由美国太平洋军队主持的这次演练和交流，为美国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操作的实践机会，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经验分享机会。本期英语盾将带您到这次军演现场，看一下美中两国官兵的表现。
2017年11月13到19日，美国第八战区后勤司令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指挥部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拉里叶军营等不同地点举行了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及第十三次研讨交流。由美国太平洋军队主持的这次演练和交流，为美国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操作的实践机会，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经验分享机会。本届交流活动的主题是抗洪。在模拟洪水袭击情景中，双方军队需要秉持多国协调中心的理念，对一个遭受洪水严重袭击的第三国做出联合反应，提供援助。
Thank you, 谢谢。
OK。
一二三，come on，come on，one moment，hold，hold，just hold。
这一次的美中灾难管理项目分为三个阶段，即专家的学术讨论、交流讨论以及实地交流。这项已经延续很长时间的交流项目，凸显美中两国强化两军关系的决心，对整个地区面临的安全合作、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救灾等挑战作出反应。有96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96名美国陆军人员参加了这次交流。这是俄勒冈第一次举办这种交流活动。自2005年以来，该项目已在夏威夷、华盛顿特区、纽约、华盛顿州以及中国的多个地区举办。灾害管理交流项目已经从基本的访问和会议汇报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实质性的交流。它包括学术讨论和实地作业，集中促进美国陆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互合作、共同抗灾的能力。除了给美中两国军队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以外，今年的交流项目还有来自孟加拉、加拿大、日本、菲律宾、新加坡与中国的军事和政府人员到现场观察。美方的参与机构包括美国太平洋陆军管理部门、第八战区后勤司令部、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美国军事学院、第351民政司令部、第13战斗保障支援营、第571工兵连、美国哥伦比亚和海岸警备部门、灾害管理和人道主义救援中心、美国陆军西北部工程兵师、美国陆军波特兰区工程兵分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地质调查局，以及由夏威夷大学管理的太平洋救灾中心。在19日的闭幕式上，中美双方共同表彰了10名在演练中表现优异的官兵。 两军观摩团团长在闭幕式上致辞，并出席了联合记者招待会。
不久前，特朗普总统刚刚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他就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两国元首高度重视两军关系，希望两军关系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稳定因素。中美联演和研讨交流是今年中美两军交往的机制性项目，是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中美两军开展的重要军事交流项目，也是推动两军务实合作的具体举措。通过双方的面对面的交流，双方加深了友谊，增进了了解，加强了信任。这个中方认为啊，这是联合演练取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深化中美两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具有积极的利益。
I'm very proud as we look, you don't want to form
友好关系，这种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是在灾难和危机之中建立的，而是在灾难之前和危机之前建立的。因此我们现在的这个交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灾难和危机之前建立这么一种共事的关系。
中美两军联合的救援演练配合默契，步调一致。
I would like to take as many soldiers as possible。
而且我希望在将来的交流中能够双方也更多的将士们能够参加这样的交流，这样他们能够在基层就有很多的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和认识，这样他们在需要合作的时候也能够已经就能够依赖这种已经在基层就建立的这种工作关系。
So as you heard General Zhang describing, when the Chinese soldiers and U.S. soldiers are
刚才如张将军所说的，当中美的官兵们在演练期间能够互相合作、能够合作的时候，他们有助于增进互相的尊重，并且改善各自的操作。这样对于真正施救的时候，对于将来真正需要施救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And I agree with General Zhang. I've been involved in.
而且这种交流就有助于，各方在将来，一起施救的时候避免误解。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对台湾摄影大师柯希杰的专访。
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很多。
等待维纳斯。
等待维纳斯我看了，在地中海看了那个那么简单的一个，不知道怎么拍，可是还是按了下达，可是没有想到这张是变成我的一个好。
有时候呢，一刹那就按。有些人有时候呢，到底这么这个简单的怎么去
好 compose 好，可是呢，还是眼睛闭着啪这样，没有想到这种照片呢，会变成一个 masterpiece。
等待维纳斯中鲜艳纯正的色彩，得益于柯希杰使用的转染法，用一张底片制作三张分色片，将染料分三次转印在特制相纸上。转染法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彩色底片的丰富层次，所印照片300年不变色。 如今传染原料已经停产，这门手艺也几乎消失。美国彩色摄影大师艾略特·波特热衷于转染法，而科西杰是唯一以使用转染法著称的亚洲摄影家。
还有一张作品我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您拍摄的金海，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时刻那个角度那个景象哈，肯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那样一刻，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创作过程？
就是我跟一个诗人这个郑绰宇两个人一起喝酒喝酒喝酒喝的，两个人喝到快天亮了，我还不知道。然后他说：“哥，我要去睡了。”我说：“管你，我还没有喝过。”哎，没有想到，哇，还没有天亮，可是从好、东方那边一下子亮起了，那一刹那呢，相机在
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上面，所以。只有按一张没有了，
只照了一张。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亮的那太阳要出了那那种亮，知道吗？只有真是几分之一秒，所以那个时候只有拍了一张。那个时候如果相机没有在三脚架的话，就没有了。
科西杰在葡萄牙拍摄的作品《树与墙》对凡杰西有特殊意义。两人相识时，科西杰刚离开纽约，结束八个月的旅行摄影回到台湾，而凡杰西从日本留学归来，两人年龄相差24岁。这段感情受到凡杰西母亲的反对，而正是这张《树与墙》使他们的感情进展出现转机。
树与墙这一张是一个好、不懂的东西，可是有一种非常让你感觉到它应该要一起的那一种感觉，好像树是融入在墙壁。其实我现在有一件事情不会玩它，母亲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她的姐姐看到那一张照片，说：“妈妈妈，我带你去看一这个科西杰的什么作。”就是她的姐姐，带妈妈，妈妈也对这艺术方面呢，她也非常有一种眼睛。所以他能够拍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坏人。
那就是我知道您当时在纽约是更多的是商业摄影哈，拍这个 magazine 啊或者这个时尚的这方面。
对啊。
嗯，那之后您怎么就决定我要放弃这一切，我要去流浪，我要去拍这个风景，这些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
我这个人呢，不会想说一直拍下去，我一点一点要放，这个是我的这个个性。所以你看我全世界跑，就是有时候沙漠了沙漠沙哈拉沙漠了，我什么都反正我个性很喜欢呢，没有住过的地方呢，我都不让他从我的眼睛走，就这样。对，所以呢，我让了这个全世界，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是我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对象。
那有人将您的这个风格定义为心象摄影，也有人说您是极简主义。您怎么定义自己的风格？
Minimalism 是我的拍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tyle。
我觉得柯先生他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只有专注在他的艺术里面，其他他是生活白痴，所以这是
生活白痴。
对对对对，我觉得
讲得好。
那您互相这个相伴是30多年，那也是给对方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互相激励，这个促进对方进步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想先问您樊老师，因为毕竟这个柯老师比您成名要早一些，是，那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柯先生也很爱舞蹈，我说我一开始就是看到他拍的舞蹈，他非常喜欢舞蹈，所以我们在话题里面就是脱离不了对舞蹈美学的一个讨论啊，啊研究啊，认同啊，啊，那很多的这个肢体美学，我们谈起来呢特别的投机，有很多事情我也会从他的摄影里面去发掘自己要创作的时候要该注意的东西，因为他是 visual art 嘛，啊，那我们舞蹈的舞台上的展现的时候，同样也是从观众看我们是一种视觉，啊，所以我会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减法应该运用在我的创作里面。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会考虑到观众怎么来看我的编舞，舞蹈视觉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比一般的人更小心，更仔细一点。
这个樊老师也说哈，就是您的这个经历，您的对摄影的这个这方面的成就吧，给樊老师很大的灵感和启发。那么，樊老师对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启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他看我的照片呢，他的批评都很对，他会很会看。如果我娶一个的对这没有神经的人的，我就
就完了。
这个先火过不来吧，很有意思。他我拍的东西，他说一幕好，一看呢，他就知道这个很好很好，所以等于是。旁边有一个我所有做的事情他都会而且他提的意见都我觉得很到现在还是我的作品让他看呢，他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很有信心。
这个你得很会看。我取一个对这方面没有这个兴趣又没有那个眼睛的话呢，那我的一生的感觉非常无聊。
两人结婚时，柯希杰以名声大噪，樊杰希是一名舞蹈班老师，两人选择在法院低调公正结婚，没有婚纱也没有仪式。结婚25周年时，由柯希杰亲自掌镜为两人拍摄了婚纱照，弥补了樊杰希的遗憾，也为两人的感情留下永久的记忆。今年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从1970年代的嬉皮叛逆文化，到如今硅谷新贵的骇客文化，
旧金山湾区对藏传佛教有着持续不断的热忱，我们一道来看看千禧时代对这个古老宗教的新解读。
星期天早晨，旧金山金门公园一侧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中，我们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一栋。
My name is Richard Temps.
我叫理查德·坦普斯，这是我的俗名。我是喇嘛楼杜仁波切的助手。
理查德跟随的楼杜喇嘛旅居美国已经有40年之久。旧金山湾区对藏传佛教认知的变化，他记忆犹新。
So、obviously, change lots, many things.
显然有很多变化，我也变了。我以前很年轻，现在变老了。我们藏传佛教把老师称为喇嘛，所以一开始他们叫我们不是佛教，而叫我们喇嘛教，可见是多么的不为人知啊。
So、that much unknown then.
比理查德年长一些的戴博拉也一直住在旧金山，他见证了美国嬉皮文化对藏传佛教的痴迷。这个海特艾斯伯克利区是嬉皮文化的中心，当年有很多年轻学生很兴奋，想学习藏传佛教，他们当中许多人读过香格里拉，他们有许多对西藏的浪漫想法。旧金山湾区东部的李士满有如今湾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周五晚上的正念训练课上有英文翻译。对课程参与者的职业分布，负责人有这样的观察。
Some are doctors, some are...
有些是医生，有的是理科教师，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工程师，他们很有知识，他们想更多的了解佛教哲学，佛教思维方式。
和反传统反主流的嬉皮不同的是，湾区的千禧世代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也许超越了对异域宗教的猎奇。
I guess what I would call like a spiritual hunger.
我会把它称为许多人的精神饥渴，就像我们刚刚谈论的功名利禄，或一种空虚的感觉，即使你得到了所有的，还是有点空虚。生活中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更重要，人们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他们努力试图搜索是否有其他真正重要的东西。
And people, I think, don't exactly know what that is.
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搜索自然也不会缺少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搜索引擎的帮助。谷歌名人陈一鸣促成了很多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访问谷歌的活动。
如果让我来定义西藏文化，这是整个民族对智慧和慈悲的痴迷，不仅仅是智慧和慈悲，而且还包括如何开发智慧和慈悲。所以很多我的朋友，比如第17世噶玛巴，他们都身体力行，都是开发智慧和慈悲的例子。想象一下，你正在一家科技公司里工作，然后你看到了一个展现出智慧和慈悲的人，这会对你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我想不仅仅分享给我谷歌的同事们，还有我在硅谷的朋友们。
硅谷除了有传统的藏传佛教庙宇和僧侣，还有依托藏传佛教的新知。赛古仁波切来自巴西，他在杜松基金会讲授藏传佛教的经文。怀特在杜松基金会听这样的经文课已经有3-4年了，和比约恩一样，他在接受佛教徒这样的标签方面并不很热情。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struggles in connecting to a label.
我不能认同标签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在深刻理解标签之前，就已经与标签建立了一种关系。所以我想说，我非常非常认同刚才我们谈论的佛教里智慧和慈悲的部分。但是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我们谈论佛教的时候，它并不一定会更深层次的触及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犹豫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标签。
That's partly why I'm hesitant sometimes to take on a label like that.
劳伦斯·利维曾任皮克斯动画工作室首席财务官，他和赛古·仁波切等人联合创建了杜松基金会。
我认为藏传佛教变得更为人所知了，人们更加意识到要寻找这样的东西，但我仍然认为有要如何来寻找的挑战。现在有很多要如何整合的尝试，我们做正念训练和企业文化，各种会议，很多人谈论它，但我认为所谓的企业生活或硅谷生活和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整合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正在尝试不同的想法，但是在未来几年会有更长足的进化。
曾经参加过3年闭关修行的理查德，对当下弯曲迁徙时代、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追捧有自己的解读。
现在佛教的哲学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很有道理。但是佛教的实践比仅仅阅读一些东西更为深刻。如果你真是想受益于此，你必须真正的参与，这实际上不是特别受欢迎。
And that's actually not too popular.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日前判决说，矗立在马里兰州的一座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但是被告反驳说它只是一座缅怀在一战中阵亡士兵的纪念碑而已。请看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人们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的交叉路口。它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不仅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文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由，起诉了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1000,000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了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基督教城市。
他在表明我们只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并同样效忠过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什么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什么是不具有宗教性质的，哪些做法可以，哪些做法不可以，这真的不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被起诉方之一美国军团的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的副法律总顾问杰里米·戴斯反驳说，这座纪念碑只是一块墓石而已，而不像原告所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宗教象征。
那些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阵亡士兵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把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的。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宗教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若成立，将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这意味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是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伊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下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我持中间立场，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下就留下。我在这里住12年了，这座纪念碑就一直矗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凯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想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不仅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有人想把它挪走或拆掉，这很不幸，能留下来就好了，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近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川普总统访问日本时吃过的汉堡现在成为了东京的人气美食，为川普制作汉堡的这家餐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还有民众特意驱车一个半小时前来品尝。川普套餐包含一个芝士汉堡、一小份卷心菜沙拉和薯条，售价1400日元，合约12美元。热乎乎的汉堡包里面夹着鲜嫩多汁的牛肉排，配上爽脆的生菜、西红柿和融化的恰到好处的芝士。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汉堡包，当时让川普总统赞不绝口。川普喜欢全熟的牛肉，因此川普汉堡里面的肉排也是这样的做法。立陶宛人在年度世界长发比赛上展示自己的长头发，100多名女孩子参加了今年的比赛。她们像 T 台走秀一样展现自己飘逸的长发。立陶宛今年获得长发公主称号的是21岁的学生桑德拉·格里高尼提，她拥有166厘米的长发，但是没有打破立陶宛2013年创下的2.45米的记录。这些可爱的羊驼能为人们排除忧愁带去欢乐，他们去养老院安抚老人，在婚礼上当伴郎伴娘，在活动上助兴，还会给你献上一个吻。他们是山峰理疗羊驼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员工。这家组织位于华盛顿州的 Richfield， 成立于2007年，最初只有1名员工，现在员工队伍已经扩大到了7只羊驼。
以上就是今天12月2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